耶稣，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神的道，这几个是什么意思？当我们讲耶稣的时候，基督的时候，通常的用法就是，这是一样的意思，都是指那个人，或者那位上帝的儿子，我们通常会这样想，也不错了。不过说明，如果我们说的仔细一点，基督是一个头衔，基督不是人的名字，基督是一个头衔，好像总统是一个头衔一样。那么基督在旧约里的叫法就叫弥赛亚，那么弥赛亚基督中文的意思就是受膏者，也就是一个被上帝正式安立成上帝仆人的人。那么在旧约里面的受膏者或者是基督，有先知、君王、祭司，所以大卫也是基督，亚伦也是基督，都是受膏者，他们当上帝的仆人，有膏油浇在他头上，就是等于我们今天说的案例一样。但是这个词当然在到新约到耶稣以后，基督这个词就慢慢越用越狭窄了，不是用在每个人的身上，甚至不是用在其他上帝的仆人身上，就专门用在耶稣的身上了。所以但是基督这个字是一个头衔，是弥赛亚，是受膏者的意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耶稣是一个人的名字，那么当然也跟基督我们混着用都可以的，不过他是一个人的名字，就好像蔡英文蔡总统，我们通常也觉得没有什么不一样，就指那个人嘛。那么不过实在要分的话，总统跟蔡英文是不一样的，以前总统叫马英九，现在总统叫蔡英文，以后总统叫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了。那么基督耶稣哈，另外呢，上帝的儿子或者说上帝的独生子或者说圣子，这个是永恒存在的，永远存在的，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圣父、圣子、圣灵。圣子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圣父、圣子、圣灵永远同荣同尊同受敬拜，同样长存，有完全相同的本体，三个不同的位格啊。这是讲到圣子或者说神的道或者说神的话。不知道这么简单的事情有没有说得很复杂了哈？那么以前也许各位没有想到那么复杂，耶稣基督都放在一起了。那么我先就把它稍微分开一点讲。为什么要分开一点讲呢？因为如果严格说来，今天的题目不太正确。那么旧约中的基督，就是旧约中，如果照我们一般了解，就是旧约的时候那位耶稣基督，所旧约里面所呈现的那位耶稣基督。可是旧约里面并没有呈现出耶稣基督那个人。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独生子，上帝的话，上帝的道，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有了人性，有了人的身体，是玛利亚怀孕以后的事。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圣道或者圣子或者上帝的独生子，永远跟圣父和圣灵同在，但是在历史上的某一个时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在道成肉身之前没有耶稣这个人，不存在。圣子是存在的，上帝的道是存在的，那么但是有肉身的那位耶稣基督在旧约的时候并不存在。我再说啊，圣子三位一体的第二位神的道永远存在，但是圣子取了人的身体，这是玛利亚怀孕以后的事。我在人间也只能做一些比喻了。蔡英文总统在他当选总统之前并不存在，存在蔡英文这个人，存在中华民国总统这个人，这个职分，但是蔡英文总统并不存在。有蔡英文这个人，有一天也不会有蔡英文总统这个，我们只会说蔡英文前总统了，就有时间的差别。那么我们现在当然讲蔡总统和蔡英文是一样的意思，但在 别的地方不一定是一样。我们在讲耶稣基督的时候，如果我们讲的含糊一点，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当然可以说旧约就有，但是如果说成为肉身的那个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在旧约有没有出现过？没有。好，那因此这个题目不是太恰当，旧约中的基督，旧约中没有道成肉身的那一位，旧约中有圣子。如果各位看圣经，可能有一个印象，不少的保守的神学家和圣经学者仍然这样说，我以前也认为是这样子，但现在觉得可能这样说法不太妥当。就是旧约里面有的时候会出现耶和华的使者这号人物，耶和华的使者或者神的使者。那么在比较早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是在旷野的时候碰到了亚伯拉罕的妾，就是夏甲，夏甲被他的女主人赶出来，那么虽然身怀六甲，但是被赶出来，然后在旷野中就碰到了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使者就劝他回去，回到他女主人那边受他的管束。那么后来耶和华的使者又在夏甲和他的儿子被赶出去，中间隔了很长的时间，又碰到他了。那么夏甲就他把他的儿子的名字取成以实玛利，就是耶和华听见他们母子的哭泣，或者听见这个可怜妈妈的哭泣。看起来圣经里面在那个地方还有在其他一些地方把耶和华的使者就等同于耶和华，有些时候说这是神的使者，有的时候就说这是神。那么另外在创世纪十七章里面也有讲到说，耶和华有三个使者到亚伯拉罕的帐篷那里，那么跟亚伯拉罕一起吃喝，然后亚伯拉罕还帮他们洗脚，也就是有脚有嘴有手，跟我们人一样。那可是耶和华的这三个使者呢，后来分别的被圣经称作耶和华自己。就有的时候在旧约的时候似乎有一个很神秘的人物叫耶和华的使者，或者耶和华的天使，或者说神的天使，那么他似乎是有血有肉的，那么出现那么又会不见，出现又不见。在士师记里面参孙的母亲也碰到过这样的人，就耶和华的使者或神的使者，看起来是一个人，也会吃东西，甚至跟人有接触，但是也被称为耶和华。有一些圣经的学者就说，旧约圣经里面的这些耶和华的使者就是旧约的时候基督耶稣道成肉身的显现。这个讲法不恰当，我再说一次，耶稣有一个上帝的儿子，有了一个肉身，有了人性，是玛利亚怀孕以后的事。之前神的独生子并没有一个肉身，并没有一个人性。这讲下去就这讲大概只能停到这里，如果你们听的实在是很糊涂，我很抱歉，因为这跟两个东西有关系，一个跟三位一体，一个跟基督论有关系，都不是太好懂。我鼓励各位如果能够不懂，最少能够把它肯定啊，就是我们相信神是独一的真神，但是有三个不同的位格，圣父不等于圣子，圣子不等于圣灵，圣灵也不等于圣父，但是圣父等于神，圣子等于神，圣灵也等于神。那么你不记得就记得我刚刚讲的话就好了。那么至于基督呢，基督耶稣这一个 quote and quote person 啊，他没有双重人格，他没有 double personality，他只有一个 person， 耶稣基督拿撒勒耶稣只是一个人，跟你我一样，没有精神分裂，没有双重人格，他就是一个人。那么他，但是他有两个性，他有 double nature， 一个是 divine nature， 一个是 human nature。 这两个姓结合在一个位格里面，那就很头痛了。如果你了解耶稣是人，这个你要了解耶稣是人，这个不难；你要了解耶稣是神，这也不难；你要了解耶稣又是神又是人，这就很难了。那么我也说，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最起码开始相信这样的事，能不能了解我们慢慢来哈。先讲的第一点就是，旧约中没有那个道成肉身的基督，旧约中它并不存在，但旧约中它有预言，圣经上有预言，圣子，上帝的道，上帝的独生子，有一天会成为肉身的基督。好，这一点我们先澄清一下。下面我就要讲到说，旧约虽然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但是旧约上帝的儿子，上帝的独生子，那倒是永远存在的，不仅存在旧约里面，旧约之前也存在，永远都存在。那么旧约里面上帝的独生子也预言他会作王，那么在哪些地方有呢？非常的多，我今天就跟各位看几处的经文呢。第一个在诗篇第二篇第六节，各位如果有圣经可以跟我一起看，没有圣经或手机就听我读就可以了。诗篇第二篇第六节讲到说，是那个韩德尔的弥赛亚里面有那个咏叹调唱这一段的。第二篇第一节，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这里讲到这个整个世界的力量联合起来在做一件事。各位，整个人类联合起来做一件事情不太多，有一件事情全世界的人联合在做，就是创世纪里面讲到的巴别塔，大家一起努力来建造巴别塔，也就是大家一起努力来抗拒上帝。那么这个世界人很少，罪人很少合作的，巴别塔那里是一个。那么在历史上也不断的有一件事情，就是世人包括你我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都在直接的或间接的，温柔的或强烈的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你说康牧师，我从来没有反对过基督教，基督教对我来讲是很陌生的，我根本不懂它，我没有反对过，你不能说我抵挡过，你不能说我跟这个全世界的人类一起在抗拒上帝，我知道你没有，但是你暗中有，你不知不觉的有。这也是我们基督教的一个观点，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我希望不会伤到你的心啊。就是从圣经来看，这位独一的真神是明明可知的，照罗马书第一章以及整个圣经来讲，上帝的存在不是要我们费尽口舌来说服你的，上帝的存在并不是要你念完圣经在教会听了好多道才能够明白的。照罗马书告诉我们，上帝的存在每个人都晓得。你说我没有看过，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一点也是所有不信主的人会碰到的问题，就是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上帝，我们从哪里来的？那么我们只能说徐志摩的诗偶然，就这是一个偶然，这个宇宙中的原子分子在不晓得怎么情形下的碰撞，然后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之下居然就形成了，从无到有，这是很稀奇的事情，是让科学家不能解释的。从有到生命又是很稀奇的，怎么样从无到有的世界，怎么样从无生物到生物，这两个阶段都很稀奇，最稀奇的是怎么从一般的生命 到有人类的生命。我知道我们都会讲进化论，那么我自己希望没有任何的偏见，也不是无知说的这个话，我觉得那个证据实在是太少了，就是简直没有什么证据，是一种理论，虽然大家都接受，因为如果你不接受这个理论，这个世界怎么会有，我们人怎么会有，实在很难解释。那基督教就说了，这个世界不是自发的，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从可见的世界里，你一定能够知道有一个不可见的上帝。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就是人都知道上帝，因为上帝把自己显明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人的罪就在这里，我们天天看到上帝，看到上帝的世界，可是我们不承认有他。我喜欢举一个例子，当基督徒说人是罪人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是杀人放火的，因为很多人并没有杀人放火。当我们说人是罪人，坏到极处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每个人都穷凶恶极，因为很多人不是穷凶恶极，而是像你们一样彬彬有礼的。那我们的罪在哪里？我们的罪就好像，如果我有一个儿子，我有两个儿子，如果他品学兼优啊，两个人都肯品学兼优，那么他彬彬有礼，他们也都很彬彬有礼，他们头脑清楚，他们头脑的确也清楚。那么我也是一个，我和康斯姆也是一个正常的好父母。那么我的儿子，就讲一个好了，我的儿子如果从小到大正常、聪明、有礼貌，在我家长大，他在学校表现很好，他在各地表现都很好，他在我家里表现很好，他只有一个问题，我从小养他、喂他、带他长大，跟他讲话，从小，可是他从来看到我好像没看到我一样，他从来没有叫过我爸，他从来不看到我好像没有看到一样。这个是圣经讲的人的罪的基本的根，就是你活在上帝造你、养你、爱你的世界里，你天天时时刻刻经历到这个真实，你却不相信。不但你不相信，你还认贼作父的叫其他人爸爸。如果我的儿子从来看到我不叫我爸爸，从来我好像不存在一样，他不必打我，不必骂我，他不必跟我咆哮，但是他从来看到我好像没看到一样，而且他在街上看到每个男人都爸爸你好。就是我们犯了两个罪恶，一个是明明可知的上帝我们说他不存在，另外一个是我们把所有的受造物变成上帝来敬拜。那么这个是人的罪恶，所以人的罪恶不是只是建造巴别塔，一直都有这样的罪恶。诗篇第二篇讲的就是世上的君王承载，其实这还可以加一个，就是百姓一同要商议抵挡耶和华，不只是抵挡耶和华，还要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刚刚讲耶和华的受膏者就是耶和华的基督，就是耶和华的仆人，这个耶和华的仆人是先知、君王、祭司。不过你们看圣经的时候可以也把一个东西放进去，耶和华的受膏者和耶和华的仆人在旧约里面也可以等同于以色列。韩德尔写他的弥赛亚的时候，还有一直到今天，我在你们这里讲这个问题不会很严重，可是在欧美很多地方这都是很引起争议的问题，就是人对以色列的态度，包括基督自己。你们看念历史的应该在大学有教，就是在欧洲有很长一段历史是反犹太主义的 anti-Semitic 的。那么人对犹太人，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基督徒也很羞愧，基督徒在这里是一个主力主要的力量，抵挡以色列人。那么另外一方面，在近代呢，又有很多 Zionist 锡安主义，就拥护以色列人的， 我们也有很多的基督徒，就是有些基督徒，可能你们的父母，可能你们自己都有兴趣，对于以色列的各样的发展非常的关心，最关心最盼望的是以色列能够在不只是建国，而且是在现在那个地方圣殿地方重建圣殿。那么当1948年以色列建国的时候，好多基督徒就开始算主什么时候再来了，现在比较不好意思算了，因为好像一直都没有再来。不过就是有些人认为以色列就是 ethnic Jew 还有这个国家仍然在上帝的计划里面有一份，有人说没有哈。那么在这里诗篇第二篇第二节，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你可以表面上很顺利的解释，就是这个世界的人不喜欢上帝，也不喜欢上帝的选民，就是以色列。我自己比较倾向的解释是，这个世界不喜欢上帝，也不喜欢上帝的受膏者，就是以基督为首的基督徒，不管是旧约的以色列或新约的教会，那么世上的君王都在抵抗，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因为我们也是罪人，我们仍然是罪人，我们的每一个自私自利的举动、心思意念，都是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表面上也是这个世界上人会说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那么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不喜欢上帝来约束我们，包括在性上面的放纵。那么诗篇第二篇就是照犹太人的解释，上你抵挡上帝那是笑话，不能抵挡的，你抵挡上帝的受膏者也是笑话，因为耶和华已经立他为君了啊！主要在怒中责备他们。第七节，第二章第七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句话听得懂吗？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我从来没有对我的儿子说过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第一个，我是男人不会生的。第二个，如果说我今日生你，应该是康强的妈妈在他出母腹的时候对他说一句话，你是我的儿子我今天生你，就这一次。可是这句话，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从旧约到新约常常一直出现。那么到底什么叫做我今日生你？解经家会说，圣父、圣子、圣灵是同荣同尊的，本质是同样一位神，但是是不同的位格。那么用一个动词来讲，就是圣父。我们先说圣子好了，圣子不是被造的，圣子是被生的，人造的就不是人，人生的就是人。圣经的学者、教父们、教会们用圣经这个字“生”这个字来表达圣子跟圣父的完全的同质。我再说一次，人生的就是人，人造的就不是人，所以神生的就是神，神造的就不是神。耶稣或者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圣子是神生的，所以他跟神是同质的。哦，那有人就会说了，那时候异端也会说，圣子比圣父要小一点，圣子也比圣父晚一点，圣子在没有被生的时候他是不存在的，在宇宙中有一段时间没有圣子，因为他没有被生。这是错误的理解。在教会的历史上会说，圣子什么时候被圣父生的？在永远中被生的。所以你可以说圣子是永远中被生的， 意思当然不是我们今天讲的生理，只是要表达圣子跟圣父是同职的。那圣灵呢？圣灵不是圣父生的，是也不是圣灵造的，圣灵是圣父和圣子拆出来的。那么神所拆出来的也是神。那么神在永恒中生了他的儿子，那么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是永恒中的事。还有一点，在使徒行传里面也有讲，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个事情如果在历史上的话可以是两件事情，在永恒中是永恒中被生，在历史上第一个是当玛利亚生耶稣的时候耶稣被生，另外一个是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耶稣被生。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说我们讲这个干嘛？我们讲这个跟我们是不是上帝的儿子有关系。你是上帝的儿子吗？你是上帝的儿女吗？我是，出生证明书拿来看看，什么时候被生的？你什么时候被上帝生的？你什么时候成为上帝的儿女？你需要，你不一定知道日期，你需要知道一个大概。你什么时候被上帝生的？你在永恒中被上帝拣选的。你什么时候被上帝生的？你信耶稣的时候被上帝生的。你什么时候被上帝生的？你受洗的时候被上帝生的。这三个答案都对的，希望你能够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子，是被上帝所生的。那么在旧约里面就有讲到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在永恒中被上帝所生的。这是诗篇第二篇啊。那么在诗篇第八篇，也是旧约里面预言基督的地方，诗篇第八篇讲到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诗篇第八篇可能你们算是比较熟悉的一篇诗篇了。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意思就是耶和华的作为在全地都非常的美好。第三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这个习惯了，可能也没有这个机会了。以前的康德还有过去的中共的总理温家宝都说过仰望星空的话，就你看天上的星星就有一些感触。康德说他看到天上的星星就非常叫他敬畏，那么温家宝好像仰望天空呢，他心灵就洁净一点。我们今天没有这个机会，各位你们很可怜，在台北没有星空，台北只有大楼的灯光。我小的时候看过星空，我小的时候一方面没有什么高楼大厦，一方面五六十年前那个光害还很少，我看到过在夏天的时候在院子里看天上满天的星星，还看得到银河，现在是看不到了。那么当我们看到星星的时候，或者有的时候看到大自然的美景的时候，我们会说好美啊。在诗篇第八篇讲到我们看到上帝所造的星星月亮太阳的时候，他没有说好美啊，他也没有说你真伟大，他说的是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就是已经有了，谢谢。就是很稀奇的是，当上帝的儿女看到这个世界的美好的时候，在圣灵感动下会说一句话，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那么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我们这时候看到旧约里面的预言的先预言的基督，其实也是预言了人类应该有的样子。 各位需要知道，我们必须认识耶稣。如果你认识耶稣，你才认识人应该是怎么样的。你认识耶稣，你才认识自己应该是怎么样的。现在我们不认识耶稣的人，我们必须说，不认识耶稣的人也不认识自己。不认识耶稣的人，你大概最多只能用世界上的东西来形容你自己。我是台大的学生，我是富二代，我是无产阶级，我是诗人，我是男生，我是女生，我是 bisexual 或者是 transgender， 我是就是各种社会上加于你的东西，或者你的生理赋予你的东西，那是会变化的，而且那个是受世人的看法而改变的，以至于我们恐怕都有这样的困难，我们都有这样的痛苦，就是你的身份是不定的。这一点我想男生女生都会有，尤其是我不知道30岁以后或20岁以后，这种危机就越来越强烈了。各位，你们20岁以前都是宝哎！我还记得我儿子21岁的时候说过：“哎呀，好老哦！我们这么快就被追上去了，我们这么快就被社会原来宠我们的，被我们丢，把我们丢弃了。那如果你到我这个年龄的话，就更危险了。那么我在捷运上面开始有人给我让位了，那么。”得巴金森以后更是这样子，老死我们算什么？如果没有上帝，如果没有上帝的儿子，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何等的宝贵，上帝的儿子来赎我们。你看到耶稣，你看到人应该是怎么样的？你看到人应该是顺服信靠上帝，像耶稣那样子。你看到耶稣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为同等为强夺的人，应该是顺服信靠上帝，你才能活出你的英雄本色。另外一个，你要看到耶稣，你才能看到上帝。你认识耶稣，你才认识上帝有多么的美好。这也是我需要提醒各位一下的。很多人会觉得说，就我每次都讲到这首诗歌，实在很不好意思。就是你看万物，你看天空的飞鸟，你看云彩，你看这些东西，都告诉你神是爱。可是如果我们从圣经来看，你看万物，你要看到上帝是爱，几乎是不可能的。你看到地球的状况，你看到战争，你看到人类的愚昧，你看不到上帝是爱。罗素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就讲过很有名的一句话，他说基督徒总说看这个世界多么的美好，看这个世界看到上帝是多么的有智慧，他说他看不出来，他看到上帝只觉得看到世界只觉得没有上帝，看到世界只觉得如果有上帝，这个上帝是一个很愚蠢的上帝。那个 Richard Dawkins New Atheist 说同样的话，如果真的有上帝，如果真的上帝造了世界，他一定是一个很拙劣的工匠，然后对自己所造的很不满意，又很羞愧，又不知道怎么改良，就把它丢到一边了。就各位，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这一点，女孩子可能尤其敏感，当你在班上或者在家里，你觉得你不够漂亮，不够聪明的时候，会不会觉得上帝对你很残酷，上帝对你很残忍，没有把你造得更好一点？那如果我们看自己，看这个世界，看我们所看得到的一切，我必须承认我们看不到上帝。我们看不到上帝，包括我刚刚说的，我们看上帝所造的世界，因为我们看到很多残酷和残缺。路德讲的，加尔文也是这样讲， 如果你不透过耶稣来看上帝，你看到的都是魔鬼。你不透过耶稣，你不透过十字架上的耶稣来看上帝的话，你看到的一切都是荒谬、不可理解的事情。我想，一个有深度一点的无神论者会同意这个话的。英国有个哲学家，现代哲学家，也是一个无神论者，叫 John Gray， 他最近写了一本书，论到这些无神论的，他对无神论很多无神论有一个很严厉的批判。他的看法跟罗素我刚刚讲的很像，罗素我觉得非常的诚实，也非常的有智慧。他说他不能相信有个上帝，他对基督教上帝、对圣经、对基督徒、对教会都有无比的鄙视、看不起和敌视。他还写了很多东西批评基督教、批评圣经，但他很诚实的说，这个世界没有上帝。那么没有上帝，因此我们活着的时候也没有任何希望。他很聪明的，在他那个时代20世纪初的时候，他就不像一些乐观的无神论者以为科技文明会越来越进步。他说没有，他整个从物理来讲，热力学第二定律和我们看到的人类的情形、宇宙的现象，整个宇宙和人类是走向绝望当中。那我们能有什么盼望，能有什么态度？罗素说，我们只能有一种英文叫 unyielding despair， yield 是投降， unyield 是不屈服， despair 就是绝望。他说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一种不屈服的绝望，意思就是说你认命吧，你活在这世上没有一点意义，但是不要屈服，还是要努力。这是鬼话了。如果你知道必败，你打什么仗呢？ John Gray 就讲到说，他看到很多的新无神论者讲的话，他们都跟启蒙运动的那些无神论者差不多。他们说人类生活太辛苦了，我们为什么生活得这么苦，为什么生活得这么糟糕？因为我们太多迷信了，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被基督教辖制了。人如果能够摆脱基督教、摆脱教会、摆脱基督教的上帝以及所有的上帝，不迷信，这个世界就会，人和人之间会有更多的尊重、和平、健康、爱等等。江贵说这些都是狗屁。江贵说这些无神论者，他们不相信上帝，却还保持了基督教的道德伦理观念，其实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东西根本都不存在。如果没有上帝，根本不存在，没有意义，人生一点意义都没有。我们必须承认，如果你不认识上帝，你不认识耶稣，你不认识这位成为肉身的主的话，我自己觉得江格瑞和罗素所讲的是很对的，人活的没有意义。那以至于有一段时间在存在主义很流行的时候，不管在台湾在欧洲，都有一个流行的做法，就是自杀。人活的目的就是自杀了，没有别的意思。那么我们即使是很乐观，也迟早会看到没有什么理由乐观。唯有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看到你真是美好，你也使我们美好。那么诗篇第八篇这个，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不仅指着上帝的名美，也指着人的名美。人因为是上帝的形象造的，就得到了上帝的尊贵荣耀为冠冕。神也派，第八章的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野地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 这话也是真的。当我们基督徒信主了以后，我们也希望我们把这个世界管理得更好。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把万物管理得更好吗？你记得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讲到神创造世界以后，就把管理万有的责任交给了人，要管理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人是管理万物的。到最后进入世界以后，挪亚从方舟出来以后，神给挪亚的命令仍然是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但是不再有那管理万物的任务了。大概是神知道人的罪恶不能管理万物，人的罪恶只会叫万物都怕他。那么在创世纪里，耶和华说了这句话：万物对你们都会惊惧。各位，最恐怖的动物不是什么库斯拉，不是什么暴龙，也不是什么滤过性病毒，最可怕的是我们。什么可怕的野兽，鳄鱼啊、鲨鱼啊、犀牛啊、大象啊、狮子啊，碰到我们人，尤其我们中国人，都被吃掉了。再厉害的也被吃掉了。我们为了我们的口欲，我们没有办法管理得好。那么在旧约里给我们这样的预言，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恩会让我们把这个世界管理得更好。在新天新地里，在现在的社会里面，我们都开始起这个作用。诗篇22篇里面也有讲到，预言到基督，预言到弥赛亚。那么22篇里面讲到的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这些痛苦。不过我们看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今天特别选这些地方，就是这里不只是指着耶稣基督这个弥赛亚，旧约中的弥赛亚其实也是旧约中的人。再一次，人要是一个真正的人，真人啊，真人不是那个道教里面的真人，什么太乙真人啊，或武侠小说里面的真人啊，真人是真实的人，真实的人要在耶稣身上才看得到，因为他听从上帝的话。诗篇22篇里面就讲到耶稣基督的经验，包括他在十字架上的经验，也是我们的经验。22篇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句话我们马上会想到，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话。不过我刚刚讲过，耶稣基督在旧约的时候所出现的地方，不只是显出他是神的弥赛亚，也显出他是神，也显出人会有的情形。什么情形？不希望各位有机会用到这句话，但是我们都会用到这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都会。不是神不要我们，而是我们会体会到，我们会在神权柄慈爱的带领之下体会到，神好像不理我们。因为神没有理十字架上的耶稣。圣经上用了这句话，旧约有讲，耶稣在他十字架上也讲了：为什么离弃我？我很喜欢讲道的时候提到罗马书里面保罗问的一句话：这样可说什么呢？可以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然后保罗给我们的答案真的太棒了，断乎没有。但是看起来有，看起来好像不是神的百姓离弃了神，就是神离弃了他的百姓。然后保罗举了一个例子，在以色列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一个先知就是以利亚。以利亚是神的仆人，他领受上帝的命令，做了好奇妙的事。他把巴利的先知消灭了，他把巴利的祭坛拆毁了，他要把整个以色列的问题解决的时候，就是回到耶色列的王宫，要把耶洗别王后耶洗别杀死的时候，他发现他孤立无援。他回到皇宫，他发现他的胜利是那么的短暂。 各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胜利的时刻，学校考试考得很好，或者是在公司里面表现得很好，但你也会发现一件事，胜利有的时候很短暂，愁苦有的时候非常的长。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以利亚他绝望了，他想要自杀。那么因为太饿了，所以神还是给他吃了一点东西。我想一个自杀的人，想要自杀跳楼的人，最好的救法就是他突然牙齿非常痛，他非找牙医不可，痛苦得不得了。那么他饿得不得了，他就忘记自杀了，就吃了东西，然后就去跟耶和华评理了。主啊，他们杀了我，他们杀了你的先知，他们杀了别人，还要来杀我。耶和华的先知在控告耶和华的百姓，很不好的现象。当然耶和华安慰了以利亚，但在这里就更严重了。上帝的受膏者向上帝问，为什么离弃我？各位，我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碰到这种时候，但我们会碰到的，我们一生都会碰到这种时候。希望如果一定最好不要碰到，如果一定碰到少一点，但是第一个一定会碰到，第二个不会太少的。但我希望我们能够有信心继续的向神呼求，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助身。我很奇怪，这个灵恩派的弟兄姐妹都很喜欢诗篇22篇第三节，他们都会用这节经文，他们用这节经文用得好，因为这是圣经上的话。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要常常赞美上帝，让上帝坐在我们当中为宝座。可是不要忘记，我们赞美上帝的时候，可能也是我们觉得上帝离弃我们的时候。那我们需要求主帮助的就是，我们继续的呼求，我们继续的赞美，我们继续的依靠他。就诗篇22篇是一个人，是一个大卫的诗。大卫有这样的经历，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上帝的儿子也有这样的经历。可是这些经历不是突然的，也不是纯粹负面的，这些经历让我们如果知道耶稣舍己的大爱，让我们愿意更加的信靠上帝。22篇描述，我们都会马上讲，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遭遇。他被人藐视，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听到的别人的讥笑。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极大的羞辱，有一个羞辱我自己都没有想过，就是他们剥了他的衣服。那么十字架的囚犯被钉，应该是没有穿衣服的，这是很羞辱的事，你赤裸裸的在人家面前，而且好可怜，而且是就大家都以成败论英雄嘛。我们不是说吗，我们不信主的朋友也会说，你不是信耶稣的吗？信耶稣怎么还会碰到这种事？我们也没有话可以答，或者说我们心里也难过。我们承认我们可以求主救我们脱离这些，但是当我们碰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应该做的仍然是把自己交托给耶和华。你叫我出母腹，我出母胎就交在你手里，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诗篇22篇11节不是很熟悉的经文，但是我后来非常喜欢这句话，再念一次，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我为什么喜欢这句话？是因为那个 Charlotte Bronte 写的《简爱》，这个孤女在她结婚的那一天，发现她的丈夫是已经有太太了，而且太太还活着，而且住在一起。在那个时候很保守的社会里面，她只有离开那个地方，她一个人离开那个地方，受了很多的苦。那 Charlotte Bronte 是非常熟悉圣经的， 在《简爱》那本书里面有好多地方引用圣经，在他最痛苦的时候，他引的就是这句话：“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这不是耶稣的经验而已，这是大卫的诗，这是大卫的痛苦，这是耶稣的痛苦。我的骨头我都数过，都能数过，他们瞪着我的，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捻揪，就我说的丢脸的事。他一丝不挂被挂在十字架上，他穿的衣服还被人家拿来分。耶和华，求你不要远离我。可能你们回去看22篇第一节到21节，你会看得出来，大概是描述耶稣受难，也是描述每个基督徒的受难。旧约里的基督，旧约里预言的基督，也是旧约里预言的教会，也是旧约里面描述的，在历史中上帝的儿女是会碰到的情形。我们会受苦，我们会得职，我们会复活，我们会得到上帝的拯救。22篇的22节到31节讲的就是耶稣复活以后的丰富，那我们也非常感恩。不过因为我们平常看的经文都是快乐的经文，今天就看一点悲伤的经文就好了。下面我们看诗篇第45篇。诗篇45篇这一篇诗篇呢，我觉得在讲基督是神的时候非常的重要。这一篇诗篇如果我们熟悉一点的话，当我们碰到耶和华见证人或者犹太人反对耶稣是神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可以引这个。我们说耶稣是神，通常大家最熟悉的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但这个对于异端没有太多说服力，因为他们觉得翻译那个道就是神，那个神并不是指独一的真神，而是有一点神性而已。对犹太人就更没有说服力了，因为犹太人更不相信新约是上帝默示的。那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如果也有人家也给你机会的话，你可以跟犹太人讲，我们一起来看诗篇45篇。诗篇45篇是一个作者在歌颂王。诗篇45篇第一节：我心里涌出美词，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看起来这是一个，说的不好听，一个马屁精啊，在拍王结婚的，在王的结婚典礼上说一些颂赞的词。第二节，你应该就是他的王，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解经家会说，在婚宴上面，可能是所罗门的婚宴上，有人在那里歌颂王的荣美。好，这可能吧。但是他在歌颂王的荣美的时候，怎么会讲到这句话？你再怎么歌颂，你不可以把王提高到一个地步，提高到神的地步。可是他居然用了这句话，就诗篇45篇第6节第7节，我觉得是整个圣经中讲到耶稣神性最好的经文，直接讲到这一点。诗篇45篇的第6节：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说哦，这不是在讲耶稣，这就是在讲天父嘛，这是在讲上帝的宝座永远，国度是正直。好，可以，我可以承认诗篇45篇第6节的第一句神啊，那个神啊是指天父，不是指耶稣，我可以这样讲。那个神啊也是指天父，不是指王。可是第7节，你喜爱公义，这个你应该还是那个王，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这个王，这个基督，这个上帝所高的弥赛亚，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就在这里非常清楚让我们看到，那个王 被称为神，那个王所信靠的神也被称为神。除了讲这是圣父和圣子以外，没有更好的解释了。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那我们也很希望这个荣耀的场合，我们能够常常经验而且盼望。什么叫经验和盼望呢？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你觉得人生最快乐的、最幸福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可能对很多女孩子来讲，应该是新婚吧，结婚典礼吧。那么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我不知道男生对于结婚典礼是不是很非常的盼望、非常的喜悦，还是非常痛苦，我不知道啊。那么在以前，应该是婚礼对于新娘子是一个很喜悦的事情。在婚礼的时候，圣经里面所描述的就是新郎的出现是新娘最高兴的事。我们今天不太一样，我们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在婚礼的时候都是新娘为主的。结婚了有没有看到新娘子？我从来没听到结婚了有没有看到新郎啊，大家不怎么注意新郎啊，都很注意新娘。可是在圣经里面，耶稣讲的话，施洗约翰讲的，好像都是婚礼里面新郎是一个主角，很重要的人物。而且讲起来再复杂一点，这新郎呢有一点复兴哎。你们看中国的诗词里面有一些诗词很有名的，就是闺中怨妇想念她的丈夫，丈夫到哪里去了要想念，就是到辽东去打仗啦，可怜深闺梦里人，可怜无定河边苦，犹是深闺梦里人。就是很多的新娘子，很多的女人等候她的丈夫回来，从战地回来，那多半都等不到，都死掉了。哎，我发现这一点跟我们基督徒在等新郎回来也很像，我们在等我们的新郎回来。我们等我们新郎回来的时候，好像那个时候才是正式迎娶的时候，我们一直等不到他。你知道为什么等不到他？耶稣为什么没回来？对不起，如果照圣经来讲，因为这新娘在那里犯淫乱，新郎一定要等着新娘改邪归正以后才回来。那么这是圣经上讲的。我自己觉得我们是在那里等新郎，而新郎一直都没有回来，好像是我们在王宝钏在守这个18年的寒窑，守了2000年还没等到他。哎呀，主啊，你什么时候再来呢？那么再来的时候，我们也圣洁了，他也喜乐了。那么这就是一个美好的婚礼啊！这个在诗篇45篇有讲，我很喜欢这一段这个诗篇啊。我们在诗篇里面最后看的是。诗篇69篇，诗篇69篇也是一篇预言弥赛亚的诗哈。预言弥赛亚的诗也是讲到他在十字架上受苦以及他的荣耀。69篇，既是在讲耶稣基督，就不要忘记他的神性和人性；既是在预言基督，就记得这是神，也是人的经验。69篇第一节。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众水要淹没我。我现在身淤泥中，没有立脚之地。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漫过我身。我因呼求困乏，喉咙发干。我因等候神，眼睛失明。我相信各位你没有这样的经验，我也希望我们不要有这么孤单的经验。我们等候神，眼睛失明。我们现在身淤泥中，像耶利米一样。我们没有这样的经验，但是就是陷在泥沼中出不来。你们看过掉在流沙里面那个电影吗？我看过，我忘记是阿拉伯的劳伦斯还是哪一个里面，一个人掉在流沙里面就出不来了，就慢慢陷下去，陷下去，沉下去，就被流沙弄死了。 这里形容也是这样，圣经里常常这样形容，就是我们在无底坑里一直往下掉，很痛苦。在那种痛苦里面，大卫就形容我在呼求上帝，而这也是耶稣自己的经验，非常痛苦。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因我为你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基督是上帝，是上帝的荣耀，是上帝的独生子，但是基督也成为人，为我们承受这许许多多的痛苦。那我们就继续祷告，继续求主怜悯。可是继续求主怜悯，甚至有的时候像基督一样到死都还有艰难。诗篇六十九篇有这样的话：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各位，在神的家里面，希望我们因着圣灵的大能能够彼此安慰，这很需要的。我们都需要安慰，需要鼓励，需要上帝给我们力量。耶稣没有得到安慰，二十一节，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那么这都是描述到耶稣这个弥赛亚在旧约的时候受苦，受苦的情形。好，这是诗篇里面。另外要跟各位看的，旧约里面的基督是在但以理书。但以理书讲到以色列王国，还没有王国就已经发生这个事了。但以理书讲到以色列越来越衰败的时候，有一次被巴比伦侵略，巴比伦的国王尼布甲尼撒非常有智慧，他知道马上可以得天下，马上不能治天下。他跟成吉思汗不一样，成吉思汗征服一个地方就把一个地方变成焦土，那么尼布甲尼撒征服一个地方就把那个地方的精英掳回他的皇宫，然后给他们各样的训练教育，让他们以后可以服侍尼布甲尼撒。这是一个很好的政策，这个政策美国也一直在执行，用优厚的奖学金吸引最优秀的人到他们那里读书，给你奖学金读书，然后你留在那个地方服务他们，这没有什么不好啊。那么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就在这样情形下到了巴比伦。到巴比伦以后，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立志还是要遵行主的旨意，遵行主的旨意不被玷污，神也让他们胜利了。那么当你有一颗圣洁的心，信靠主单纯的心，敬畏主的心的时候，你是自由的。当你跟世界妥协的时候反而不自由。但以理愿意为了上帝摆上一切，他变得很自由。他的自由难以想象，我实在也不太好讲啊，但是讲出来吧。他和他的三个朋友都被改名字了，被改成当地神的名字。各位，如果荣根哥李荣根，对不对？我们把它改名成李阿弥陀佛，李佛陀。那么我们把它改成这个，然后李旭伦改成李观音，我想我们会拒绝。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都被改成假神的名字，他们也应。我不是说你可以应啊，我是说他们也在那个情形之下学习。学习什么？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在巴比伦学什么？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在巴比伦学的是紫微斗数。就我们很少注意到这一点，就是巴比伦王他们很迷信，也很大方。迷信就是他们很喜欢，我知道很多能干的将军和企业家都很迷信，就是因为他们很聪明，他们会对每一场战争、 每一个产品的投资非常小心，非常仔细的要做准备。那么非常小心，非常仔细的做准备，我们新竹科学园区的那些大老板，我想包括张忠谋先生都有知道一点，商场你可以请许多的专家花很多的钱来预测这个产品能不能够畅销，但是你花了所有的钱做了最精准的一些预测，你还是不知道明天会不会风向转了一下，或者什么东西变了一下，你百亿或者千亿的投资都没有了。他们都知道人生有一些因素是不能够被掌握的，那这怎么办？这就交给命运了，这就是那些巫师啊占卜的来做的事情。所以你看亚历山大大帝那么聪明，他很迷信，去打仗之前突然来了一阵大风，把营帐刮起来了，就要有马屁精说，哦，主上，这是大吉之兆啊，大风吹啊，吹你做王等等。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他做了这个梦，他我自己觉得他知道这个梦是什么，他记得这个梦，但他不知道梦的意义是什么。那么后来那些故事我不讲了，后来但以理把这个梦解出来了，他先把梦的把谜面讲出来，把谜题讲出来，然后再讲谜底。他说，王啊，你做了一个梦，你梦见一个巨大的象，金头银胸铜腹铁脚，非常可怕的一个巨象。后来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个象的脚上，这象就垮掉了。这个象的脚是半泥半铁的，在西方有一个名词，就是说世界的帝国，不管是政治的、军事的、商业的、哲学的、思想的、文学的，这个世界上帝国很多，很多的聪明人，很强大的庞大的国家，包括英国、包括美国、包括中国，很多的公司，包括福特、包括 Microsoft、 包括苹果，很了不起。这个世界很多很聪明的演艺人员，包括 Michael Jackson， 很多的聪明的科学家，个人团体，我们基督徒没有一点嫉妒的心，我们非常欣赏，因为这是上帝设立的一些英雄，不管是集体的、个人的，我们也欣赏，我们也赞赏，我们也喜欢。但是这些东西都是泥足巨人，如果他不是信靠上帝的，有一天都会崩溃，有一天都会在自己的重担之下压垮自己。各位小心啊，你要依靠上帝，要不然以你的聪明能干，你能够赚取非常多的荣耀，这我相信。但是那个荣耀越多就越重，有一天那个荣耀你会承受不了的垮掉。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们没有办法把自己举起来，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有依靠上帝。你看到一个巨象，这个巨象金头银胸铜腹铁脚，告诉你这个世界会有不同的帝国出现，会有不同的政治帝国、商业帝国、文化帝国，不管它多么了不起、多么大、多么豪华，有一天会垮掉。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于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这国当然不是以色列，这国是神的国度。旧约里面有以色列，新约里面有教会，这个国就是永远的国度，基督的国度，上帝的国度。圣经上用一个东西来形容，旧约里的基督有一个形容的方式，就是一块石头。耶稣是一块石头，这块石头能够把巨象打碎，这块石头能够成为 一个大山充满了天下。在但以理书第二章所讲的这个石头，就是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我们都在其中，我真是恭喜你，你跟我，我们这里每个基督徒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有双重国籍的人。我们基督徒才有双重国籍，别人都是单一国籍。我们有哪两个国籍？一个是我们是中华民国的国籍，我们拿中华民国的护照，另外我们是天国的国籍，我们是天国的国民。不信主的人，他可能有七八本护照，十来本护照，但他们都是地上国度的人。地上的国度，该杀的国度，绝对有它的价值，也绝对有它的上帝在其中的掌管，但是那会过去的。我们在地上的国度中，我们也努力的做事，努力的工作，因为耶稣这样吩咐我们的，该杀的物要给该杀。我们在世上，你在学校里，在家里面，都是在地上的国度里面。你对你的父母应该孝顺，对你的长上应该顺从，你应当有最好的表现。但是不要忘记，你也是神国度里的一份子，是永远永远的忠诚要给上帝的。世人没有，世人可以有七八本护照，十几本护照，但他都是单一国籍，他的心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你的心是属于上帝的。虽然你的心属于上帝，你也在世界上生活。但以理当时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他在巴比伦的国度，他对巴比伦王说愿王万岁，他顺从巴比伦王，他好好的替巴比伦王做事，但是他会说愿王万岁。后来巴比伦亡了，马代波斯取代了巴比伦。但以理好像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冯道一样，中国人会觉得他很无耻，六朝元老，换一个王，换一个万岁。我们基督徒不觉得但以理有什么不对，因为是上帝兴起的，大力乌王他就喊大力乌王万岁，但是他始终是忠于上帝的。这一点我以前不懂啊，以前我们小的时候那更是单一的啊。我听到美国 NBA 那个时候，中学的时候刚刚开始知道 NBA， 听到 NBA 某某球星转到另外一个球队，我吓死了，怎么这么不忠诚啊？后来发现哦，我今天在信友堂做牧师，明天林良堂高薪聘我，我也有那个意向了。我不是说我们在人间不要有忠诚，我们在人间也要有忠诚，但人间忠诚是相对的。各位你看啊，在西方，寡妇的再嫁，臣子的再做二臣三臣，并没有被责备。因为西方有一个传统，基督教传统，这个传统是把绝对的忠诚给了上帝，所以其他人际关系是相对的，这是一件好事情。这就没有叫人老公一死自己要上吊，如果不上吊也要贞洁牌坊，这是很残酷的事啊。我们基督徒忠孝节义都是相对的，对上帝的忠诚是绝对的。那么但以理看到这件事，但以理看到上帝的国度存到永远，而上帝的国度呢，在人看来是一个不值钱的一个石头。圣经里面旧约讲到上帝的国度是一个石头，是一个树墩子，树墩子或者树镊子，就是一棵树从地平线以上的都能被砍下来了。上帝的国度在旧约的时候是一个匠人所砌的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我自己每次看到这句经文就想到和氏璧，这块石头耶稣基督是多么的宝贵，可是人看不出来，人觉得没有价值。反过来也是这样， 各位，人看你也不觉得有什么价值，你看你自己也觉得平庸，但神看你非常宝贵，是重价买回来的。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看到耶稣的神性，也看到耶稣的人性，看到耶稣的神性和人性拯救我们，让我们脱离罪性，成为神的儿女。好，最后谈一点，在旧约里面有这些预言耶稣的，但是旧约里面有没有预表耶稣的？有很多的讲道的人会说，圣经里面有很多人物是预表耶稣的，譬如说有人说约瑟是预表耶稣的，约瑟很爱他的弟兄，被他弟兄出卖，那么就像耶稣一样。那么有人说大卫是预表耶稣的，大卫像耶稣一样是一个好牧人，牧养羊群。我觉得不要太苛刻的话，这样讲是可以的。不过如果我们严格一点来讲的话，约瑟、大卫只是分别表达出一点耶稣的性情，并不能够说是预表耶稣的。如果说有预表耶稣的，圣经上允许的，我觉得就是摩西。在生命记十八章里面有讲的，十八章十九节，摩西说，将来上帝会从你们当中兴起一位先知向我，这圣经讲的。耶稣在约翰福音也说，我就是那个人，将来有一个人要像摩西一样。像摩西什么一样？像摩西一样坏脾气吗？像摩西一样会杀埃及人吗？不是，像摩西一样是他会牧养上帝的羊群，他会把上帝的律法教导上帝的羊群。而他比摩西还要大得多，他比摩西还要了不起得多。我只是鼓励各位不要把旧约的人物很草率地说成是预表耶稣，不要看到木头就说这是预表十字架，不要看到羊就说这是预表耶稣，不要看到牧人就说这是预表耶稣，不要看到蛇就说这是预表魔鬼，这要稍微小心一点。但是我们需要看到，在整个旧约里面，整个人类的历史上，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圣灵是都存在的，永远存在。不过在历史上有一段时间是他取了肉身，取了人性。取了肉身，取了人性以后，这个肉身和人性就再不离开耶稣了，就再不离开圣子了。就是圣子是永远存在的，耶稣基督也会永远存在，但是耶稣基督的存在是延到永远，他有一个开始，肉身有一个开始。那么我希望这一点各位能够认清楚。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本来不是想讲到这么长的。